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声音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是否能够分辨哪些声音是从神而来真理的声音呢？一位弟兄在他的专业上有非常好的表现跟成就，在人看来他信靠耶稣，他服侍，他工作，他孩子家庭都非常好。而他一次参加国际特会，讲员在台上突然有感动，讲员说，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年轻人，在人看来你一切好，但你正活在不圣洁的生活中，而应当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说这个时刻他眼前如同放电影一般，还有多年的时间他背着他的妻子外遇，似乎没有人知道，但在那个大会中透过国际的讲员来提醒这位年轻人，而讲员看没有人出来回应，讲员继续说，我看到你名字中间有一个字是名，哇哦，他立刻降服在神的面前，跟神认罪，回家跟妻子道歉，重新悔改，走美好婚姻的道路。是的，真先知的话语会责备人，提醒人，把我们带到生命当中。我们思想在混乱的时代中，有真先知，有假先知，我们当如何分辨呢？今天我们一起读耶利米书第27章，给列国的恶当中，是对比了服侍巴比伦可以存活，跟拒绝服侍巴比伦受祸。首先1-7节提到了巴比伦是列国的恶。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在下面3节我们可以看见，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这张历史背景是西底家王登基第4年，主前594年，尼布甲尼撒帝国西偏的臣属国趁着东帝国动乱之际密谋叛变，犹大邻国的使节聚集在耶路撒冷，想要说服西底家加入反巴比伦联盟。另外国内一些假先知更宣告巴比伦的统治即将结束，掳掠的器皿将要归还，反叛的时机一触即发。耶利米再以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神的预言，神的警告，神已经授权给尼布甲尼撒，立他做全地之主，与巴比伦为敌者就是与神为敌，神必讨罪。26章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传讲神的话，本章是在西底家第4年传讲神的话。在君王的关键时刻，神透过先知来传递上帝话语，引导国家前面的道路。今天你我领受神话语的子民，有责任有义务在身边人关键时刻给予关键的话语，关键的帮助。第2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泰尔王、西顿王那里。先知制作信息的道具，用绳索轭来传递神的话语，并且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还要制作5份轭在国际大使会议中分送各国大使，要大使将轭带回各国的首领。这是多么尴尬困窘失礼的行动，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指责、批判眼光。尤其约雅敬王年间就曾经历过一次，而耶利米差点被杀掉的经验，耶利米在这里还要做这事，压力可见一斑。将轭分送给东边的以东、摩押、亚门，北边的泰尔、西顿王，他们来研讨国际军事同盟，抵挡巴比伦军队。在这关键时刻，神赐下关键的信息。第4节，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用大能横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深处，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巴比伦成为神手中的轭来辖制管理大地。耶利米清楚地传递神创造大地，创造所有的人民牲畜，神有主权把大地交给谁管理就交给谁。我们的神是创造的源头，所有权柄的源头，掌管万有，统管全地。顺服神的人要领受神的祝福，相反的，抵挡上帝的人要被神刑罚管教。神把大地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他成为神的仆人，管理大地走兽。神可以兴起万事万物，完成神的旨意。列国被迫要服侍他，人无法抗拒抵挡神的旨意，直到神命定的日子，他本国将要遭报，帝国将要衰败，许多国家使他做奴隶。神在全地掌权，恳求主在今日国家的政治上掌权，在国际政治上掌权，神兴起合适的君王，完成神的计划。第八节，不服侍巴比伦者受罚。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清楚的传递，要服侍巴比伦王，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代表顺服降服给巴比伦王。若是不听，将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承受刑罚被灭尽。意思是这个国际结盟会议，先知清楚的传讲，不可以加入这个外交的结盟、军事的结盟。先知预言影响了国际的政治，这是神给先知的使命跟尊贵。且你我的话语也在属灵界有极大的分量跟权柄，也许不是影响今日的政治，而是影响永恒神的计划，非常的重要。我们一方面和着战兢感恩神给我们的尊贵，二方面要战兢的寻求神，传讲神的旨意。九到十节，不要听假先知的话。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卜卦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所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耶利米清楚指出会有谎言的势力欺骗在你们的身边，在你们中间有假先知，有卜卦、圆梦、算命、巫师的，传讲会得胜，不会服侍巴比伦王，这些都是假预言，目的使人失败、被攻破、远离此地、被赶出灭亡。耶利米清楚指出谎言说什么、谁说的，而当真正发生的时候，百姓可以想起来、可以分辨。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是的，当事情发生之前，神预先告诉我们会有的事，使我们能够分辨真假。当我们知道敌人的攻击，我们可以预先做好准备。尼希米4章第15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是的，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计谋，使我们做好准备。今日我们成为领受神话语的得胜者，也是提醒者。我们的家人前面有什么危险，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有什么危机，我们应当在祷告中守望，更竭力的指出危机，好使我们警醒得胜。第11节，服侍得存留。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列国应当选择顺服巴比伦，就得以在本地存留、耕种居住，得着平安。顺服巴比伦背后就是顺服神，即便看起来是投降、软弱、羞辱，但顺服神的道路才是真正平安蒙福的道路。是的，今日我们走跟随神的路，在人看来也许羞辱、奇怪、没有价值，但在神的眼中，这条顺服之路才是真正平安之路。我们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27章给列国的恶。1-11节是耶利米给列国的信息，提到服侍巴比伦得着存活，拒绝服侍将要遭祸。接下来12节以下是针对犹大国西底家王的预言，12节服侍得存活，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前面针对五个国家元首发预言，这里针对犹大王发预言，在国际会议中提出这样的预言，宣告要投降服侍敌国，在人看来根本触人眉头，会被批评为勾结外国势力外患罪。但先知就是勇敢的传讲，13-15节，不要听假先知，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耶利米清楚指出，国内会有假先知传讲相反的信息，如同在外邦中会有先知占卜解梦算命的，在犹大国也会有假先知传讲平安的话，说不会服侍巴比伦王，国家平安无事。神清楚地说，神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说的话不是从神而来，结果是这些先知自己还有听从那些先知相信那些先知的人要承受被攻击被掳掠的结局。以色列的信仰看似与外邦不同，外邦有许多的偶像假神算命，以色列中没有， 但更深层来看，以色列中仍然有许多假先知，仍然有许多谎言在国家当中。注意，外在的宗教仪式形式是一回事，但是否从内心真正跟随神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是否只有外在脱离偶像异教，内心仍然把耶和华当作外邦偶像一样利用欺骗神，是否继续放纵自己，满足私欲，贪图自己想要，是否犯了十诫中第二诫，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要高度的留意16到18节，不要听假先知的话。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使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清楚地指出假先知预言的错误，他们预言不会被攻打，甚至过去约雅金王被掳到外邦的器皿都要回家了。耶利米清楚指出这是错误的预言，不可听信。相反的，若不服侍巴比伦王，这城市要变为荒场，荒废的废墟，器皿将要被掳去。若他们真的是先知，应当祈求让巴比伦不来攻击，器皿不被掳去。今日我们要分辨真假先知，重要指标是所说的是否成就。这生命记18章22节告诉我们的，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是的，我们要透过预言有没有成就来知道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真是假，是出于神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今天在我们四周有许多奉神的名发的预言，我们要非常谨慎，到底他说的是真是假，不可都信，要分辨，不可随便相信，免得被欺骗落入迷惑，更不可把所谓的预言先知取代我们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这边有一个危险，是把先知当作半仙，求神问卜以求心安，把我们的信心从神的身上转到先知的身上，这绝对不讨神喜悦，近乎拜偶像的行为。19到22节，被掳要被带回。19节，因为万军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掳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假先知预言被掳的器皿将要很快可以回来了，但真先知耶利米预言刚刚好相反，不是被掳的器皿要回来，而是剩下没有被掳的器皿也要被掳走，清楚的指明同住同海同座要被掳去。基本上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常常跟人的规划相反，我们要顺服神，不要自以为有聪明，人常常在自以为聪明的地方跌倒失误，如同这里提到了圣殿华美的装饰，过去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如今却成为敌人攻击的对象，过去的荣耀成为今日的羞辱，离开了神，一切的荣耀会变质成为羞耻。很奇妙，圣殿的器皿在圣殿无法自保，却是在巴比伦被保护，有时候神兴起外邦来做神的工作，我们要顺服神。在苦境中我们还有盼望吗？经文告诉我们有，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环境、国家、军队、政治结盟，我们的盼望在神的怜悯。在神眷顾的时候，神重新施行怜悯的时候，把圣殿的器皿再带回来，把被掳人再带回来，重施怜悯。在我们今日所遭遇的困难挑战中，我们呼求主，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专心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盼望不在环境、人脉、政治， 我们的盼望唯独在耶稣的身上。这一章我们看到是两个信息的对比，一个是服侍巴比伦得存留，一个是拒绝服侍巴比伦受祸。前面是给列国的，后面是给犹大王，给众民的。让我们看到神清楚指示我们要服侍巴比伦，顺服神。这一章三次出现景象恶，先知透过具体的恶来表达神审判的信息，而四次出现的假预言先知，可见有真先知有假先知，我们要分辨。并且第八节第二十二节听到了刑罚跟眷顾，原文用同样的字，就是神看顾。对不信抵挡的人而言，神的看顾就是刑罚，而对顺服信心者而言，神的看顾就是眷顾。神没有改变，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站在神这一边。在这里耶利米要面对三个大的挑战。第一个，国际情势，附近的国家聚集，整体氛围就是要脱离巴比伦，而西底家王又是一个不遵循神话语的王，这时候耶利米要传讲投降的信息，难上加难。第二，外邦的神棍，各国中有各样的先知占卜解梦算命巫术乱象，为当时的君王政治效力。耶利米要承受这些外邦的君王的压力，跟外邦占卜的这些偶像的压力。第三是假先知的谎言，不单外邦有假先知，更严重是犹大国自己里面有假先知，这些人打着耶和华的名字，却没有神的差遣，传讲错误的信息，欺骗人。假先知传讲两个谎言，第一，我们不会服侍巴比伦，很安全；第二，被掳的器皿很快就回来了。这是非常讨好人的信息，平安得胜的信息，整个国家充满了假乐观主义，却不是从神而来，不是真实的。而在这样混乱的时代中，耶利米付上了什么代价呢？第一，先知成为信息；第二节，按着神的吩咐制作了一个赶牛耕田的轭放在自己的身上；第三节，去见各国的使节，在国际会议中奇装异服，触人眉头，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危机。先知成为信息。第二，他高举上帝；第五节，传讲神的大能、膀臂、创造能力，拥有绝对的主权。这个信息不是针对基督徒的培灵，是针对非基督徒的布道，在外邦中勇敢高举神，这是多么美好的榜样。强调神的主权在每个国家中超过所有的政权，这是我们的信心。第三，耶利米把握机会传讲，十二节对君王讲道，十六节对祭司众民讲道。耶利米抓住每个机会对人传讲神的话，并且是不好听投降的信息。面对其他假先知的质疑攻击，耶利米没有妥协。第四，先知给予真实的盼望，人以自己的军事结盟为盼望，但真正的盼望在二十二节，神仍要眷顾怜悯神的子民，圣殿可以归回。注意，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时间方式，而在神的时间神的方式。这一章最重要的一节可以说第十四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你我设想，若我们身处在耶利米的时代，有许多先知传讲平安得胜，却只有耶利米传讲投降审判，我们要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我们要分辨有三个大的判断标准。第一是圣经，我们仔细思想先知传讲与圣经清楚的原则是否符合。今日我们比旧约的信徒更幸福，因为我们有清楚的新旧约作为我们的根据。第二，动机，我们的心会选择我们所要听到的，若我们只要听好听的祝福的，很容易被欺骗。因此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心，到底我们要满足自己选择好听的，还是满足神选择敬畏神。第三，传道人本身，耶利米为了所传的道付出的代价，真实活出真道，这是真传道人的榜样。什么树结什么果子，我们要仔细分辨传道人的生命品格是否有耶稣的样式，结出美好的果子呢？因此今日我们要反省，教会所要听的信息是成功发财平安健康，还是悔改敬畏审判。求神把听真理的迫切给圣徒，而你我今天是否不分际遇高举耶稣，把握机会做见证，成为神的信息跟代言人吗？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末日的圣徒有清醒的心，分辨真假先知，真假信息。 不要满足自己，而愿意为了福音，为了耶稣付上代价，使我们清醒清晰地跟随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总结一句话，总结27章，顺服蒙福，悖逆受祸，真假预言，警醒分辨。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